今日耶稣生平经文选读155，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1:2-11。约翰在牢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将来要来的那位就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位呢？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盲人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听到福音，凡不因我跌倒的倒有福了。他们一走，耶稣就对众人谈到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去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是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这个人就是经上所说的：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面前为你预备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大，但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今日讲到的经文分别记载在《列王记上》19:4-8，《约拿书》1:1-3，以及《马可福音》14:51-52。请听我读出：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今日经文，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有机会同大家嚟到分享佢自己宝贵嘅话语。我应该有30至35分钟嘅时间，但系俾我1分钟。嚟到講下我嘅感受咧，就係好少有一個咁樣嘅教會，有一個咁多人唱詩嘅詩班，非常好，非常難得。我大概幾個月之前去過一間比較，佢用咗900萬嚟到裝修，所以你知道佢哋嘅教會係好唔同嘅教會啊，喺銅鑼灣。 用咗900万嚟到裝修佢哋呢個好大嘅堂，佢哋大概400-500人到啦，我諗人數會多啲嘅。但係上帝俾我哋呢個教會有一啲音樂咁好嘅恩賜嘅，一定有啲原因嘅，唔係淨係報佳音，我相信。咁就呢度係即係個感受嚇。咁啊，之前有啲感受就係有機會同劉傳道同埋幾位同工都傾過偈嘅，咁就睇到佢哋好關心弟兄姊妹嘅成長。咁所以咧就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嚟到分享。咁另外今日我都即係帶咗一啲我自己嘅作品啦，因為過去十幾年喺教會牧會，然後有加埋差唔多30年啦嚇。最近呢11-12年咧就喺機構裏邊侍奉，都係推動靈命成長啊，訓練門徒導師，咁有機會喺神學院教書啊等等，咁啊就。我是宣道会的会友，1976年11月在加拿大一个教会受洗。有没有人在那时受过洗？有没有人在1976年11月在一个 Winnipeg 的地方张堂牧师为我施洗？如果想知道多些关于我们的机构，一会可以看我们的书，或者一会完了之后看看我赶不赶时间，就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好不好？好，咁而家咧，一阵间有团契喎，我知道啊，所以我哋而家要开始讲道啦，好唔好啊？逃跑的人，神要我哋咧系灵命成长，神系唔想我哋逃跑啊。但系当我哋逃跑嘅时候咧，神仍然希望我哋逃翻去佢嘅身边。神希望我们来到跟从祂，但当我们因为其他的冲击，其他的考验，我们要走，广东话说走路，上帝用不同的方法，上帝用不同的引导，令我们再一次来到去经历祂。在生命里面，这些不同的冲击，不同的考验，其实都是灵命成长的机会。在生命里面那些的冲击和考验是要求我们去面对的。今天这三段经文其实就是讲到这三个的人物，他们怎样在遇到他们生命里面的冲击和困难，他们来到回去神的身边，是经历了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带领。这三个逃跑的人其实这些经文大家很熟的，所以呢就我们可以很快就去进入去了解他们这三个人的经历。第一个是以利亚，第二个是约拿，第三个呢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说这个是一个少年人，这个有些人就说会不会是拉撒路呢？当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有很多可以跟这三个的人对话的地方有些相似有些不相似，我们似这个不似那个，待会我们会看看。不过可能这三个不是我们最熟悉的，我们圣经里面如果说有一个逃跑远离上帝的人，我们会最熟悉的或者是经常会提起的，那那个就是除了是亚当之外，咁可能就系彼得啊。彼得系三次唔认主，咁当然你话仲有好多门徒喺耶稣受难嘅时候，佢哋都离开咗神。咁但系大家知道彼得后来佢嘅生命嗰种嘅改变，所以喺生命嘅里边，我哋会一定有呢啲嘅逃跑嘅遭遇。逃命啊！呢度圣经唔同嘅人逃命、逃往、逃离、逃脱，或者有机会。但系我哋会与上帝嚟到重遇、相遇，而呢啲生命里边嘅逃跑，唔同嘅人喺唔同嘅事情上面，佢哋会生命得到上帝嘅更新同埋改变。只要他们愿意的话， 首先我睇以利亚，以利亚喺度面临嘅危机系生命受到威胁嘅危机。咁就经文好熟啊，所以好快就带过吓，因为圣经呢度讲到耶洗别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就话佢明日喺呢个时候，我若不使你嘅性命像那些人嘅性命一样呢，愿神明重重嘅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嗱喺度你睇到十八章嘅时候嗰、那个以利亚同十七章嘅以利亚都系一个好唔同嘅人嚟嘅。十七章的以利亚在基纳溪旁等候，十八章的以利亚在那个加密山上面面对这么多的巴力先知，但是十九章他令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有一天你如果遇到我变了另外一个人，你不会觉得很危机。这个弹琴的姊妹弹得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了，现在坐在后面坐在这里，是吧？他今天弹得很好，但是星期一你可能见到他变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是他自己都会承认的经历来的。他回到公司或者在家里他就是另外一个人来的了。大家明白我说什么？我们今天回来我们全部都好好养的。我全部都好好养的，因为今天是主日。明天都好好养的。星期一可能还有些动力都会继续好养一些。去到星期四星期五好多衝擊嘛，我哋話以利亞喺十七章喺基納溪旁嗰度等候，十八章佢面對咁多個巴力先知，佢睇到上帝嘅召命，然後佢嗰種對上帝嘅信心，但係而家面對一種生命嘅威脅嘅時候，當然後來我哋就知道點解佢要走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得翻佢一個。咁當然喺好多解經嘅解經或者聖經嘅學者就會話佢依種係憂鬱或者係一種 depression 或者係burn out 啊依種消盡嘅依種咁嘅情況。咁當然就係以利亞由成功去到失敗，依個係一個生命受到威脅或者名望受損嘅危機，不及於我嘅列祖，所以佢喺度話。我哋系咪经常都要保持一种嘅成功，要一路都成功落去嘅咧？可唔可以咧？你自己要谂呢个问题。大概你睇可以成功几耐咧？靠住主嘅恩典，但好多时候我哋仍然都会软弱，我哋仍然都会失败。先知喺度就系面对一个失败软弱嘅危机，佢起嚟逃跑，但系好特别嘅，圣经话佢逃到旷野。逃到旷野，旷野在那里求死，但是他没有立刻死、啊、所以这里很特别的，即如果他立刻去到罗藤树求死，那立刻掉了条颈，不是掉了条颈，广东话怎么说，立刻掉颈，然后立刻死了就完了，圣经没得再说了，是吧？来说另外一种描述的方法，但是他没有立刻死、啊、在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灵性的描写，就是旷野就是我们人生或者是灵命成长的时候都会遇到那些的情况。诗篇八十四篇是其中一篇、啊、大家都很熟悉，经过流泪谷，上帝叫那个流泪谷因为全然之地，或者下次来的时候就讲那篇好不好？那个时候这个旷野这个使他流泪生命枯干，就正如你在生命里面都遇过很多不同这些的考验和痛苦。以利亚那些的痛苦，那些的孤单，那些的惆怅，那些的伤心，令他觉得我真的死了好过了。但是在旷野的旅程里面，他再一次跟神相遇。那我们看到后面的就是说神预备了天使又俾佢休息，有饼同埋水，但系我相信呢个逃跑嘅以利亚，其实虽然佢个内心非常嘅痛苦，但系佢仍然有一丝丝嘅纪念上帝。佢以往嗰啲嘅灵命嘅功力啊，或者系功夫啊，仍然又系喺度噶。佢仍然系渴慕上帝噶。在圣经的里面或者在教会历史的里面，旷野其实就是灵命受操练的地方，旷野就是面对试探的地方，但是旷野是遇见神的地方。摩西 在哪里遇见上帝？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人生的旷野里面，今天在我们的人生的各种的挑战里面，求主让我们遇见祂。生命里面那些有困难的地方，无论是学业，无论是工作，又或者是 学业那些多些在这边，因为、工作可能家庭多些在这边，或者是身体的病痛等等，我们会觉得很疲累，我们觉得很干旱，那是不是忧郁呢？有些心理学家就说，其实个个人都有忧郁的，不过是不同的程度。但是以利亚这种的忧郁，如果我们相对在十八章他在加密山上面那种灵命的壮健和信心，现在的确是有一些落荒而逃的这样的情况。那他同时他仍然去到旷野那里，他摆离开了他的仆人，我相信他都是有些事想跟神讲的，所以他去到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一个人独处。圣经没有记载他跟神讲了什么，但是当神让他休息，有饼和水为他预备了，神就跟他说话，然后叫他回去再一次差派他。所以这里有三部曲，神让他休息，然后神对他说话，然后神重新差派。这个都在我们的灵命里面可能都会经历到这样的情况。我遇见过有一两个弟兄姊妹，他们都在人生里面有很大的痛苦。其中一个的姊妹，他就是在他的感情生活里面有很大的痛苦，于是他就觉得上帝对他不够好，于是他离开了教会，足足有十年的时间。在他的人生里面，他工作，他然后去、谈恋爱，或者是做他喜欢做的事。然后十年之后他结了婚了，他回到教会。那你说他是不是结了婚他才回到教会呢？ 我相信未必的，而是去到他人生某个阶段，他觉得他重新听到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需要好像那个姊妹那样，我们今天或者是需要快点在神的里面得到那份的休息，听到神跟我们讲说话，重新给神来到差派。这段经文特别有意思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神向以利亚说话、这个和合本就说神呢这个微声的说话、当然呢之前呢就有神的使者跟他讲了、起来吃吧，起来吃吧。这个都说是说明了，当我们人生遇到冲击，有困难，有考验的时候，其实最需要的是吃东西，不好不吃东西。你试过不吃东西没？试过因为痛苦不吃东西没？试过因为不开心没胃口没？试过。所以要吃东西的，要休息的，要独处有时间同神来到再一次相遇的。但是这里上帝给以利亚看到那些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地震后有火，这些大家这段经文大家都熟了。圣经说神不在其中，神在哪里、神在那个温柔的微声那里。这里的微声就是一个很温柔的声音，温柔的声音很难解的，其实怎么温柔呢？其实温柔的声音可能的意思就是能够打动到我们的，就是圣灵真的触动到我们的那一种的声音。神本来可以用他的能力，用他的威严临到以利亚，而事实上在十八章那里神的能力就是大大的显明，但是神为了他仆人的缘故，神就是微声的鼓励他，温柔的叫他再一次得着盼望起来回去。神本来可以选择他用不同的方式，但是选择了用一个恩典的形式临到我们。第二个人物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约拿。 约拿其实跟以利亚一样，其实在这里都面对的是一个的呼召。但是约拿在这里没有那个生命威胁的危险，他面临的危机呢不同这个的以利亚。以利亚的约拿的危机是什么呢？我认为呢，约拿的危机是被呼召而不愿意顺从的危机。因为如果我说请你来弹琴，我会弹琴的，那就这个首次上帝都感召我要弹琴的，我又会弹琴，所以我很容易弹。但我说你不要弹琴了，由今天开始你不需要弹了，你去派单张，由一至五你就站在这个观塘的地铁站派单张， OK， 你 不用弹了。咁呢個都其實都好簡單啫，一至四型派單張係咪啊？嗰啲全能神嗰啲成日都喺度派，咁有啲人話佢收錢嘅嗰啲人啦，我哋唔好理佢啊。但係如果今日上帝係要求我哋去做一啲我哋真係好唔想嘅，咁呢個就係約拿當時所面對嘅一個考驗。當然呢個係一個神學嘅課題，對於約拿嚟講，呢、這個神學嘅課題就係話上帝係咪義嘅咧？所谓神学上面的神义论，上帝是不是义呢？如果他义的，为什么他仍然会怜悯这些尼尼微人呢？这些这么恶的人呢？这个我们不讲那个历史，大家都知道了。所以约拿起来就逃往，圣经说他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斯在哪里？他斯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是今天是近住西班牙的地方，并且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他是相反方向地走。你有没有试过见到人一见到他即刻离远，见到他即刻相反方向地走？我希望你不是见到我就相反方向地走。有些人很不想见到他相反方向地走，我不想再遇到这件事，不想再听，不想再想。在这里约拿亦都是遇到一个所谓主权的危机，宁愿死都不愿意实行上帝的命令。那这个不同我们的这个你觉得是同不同我们啊？同我们相不相似啊？我们聪明过约拿很多，其实我们不会死的，即是我们死死下跟上帝讲下数。为什么他不跟上帝讲？他约拿有没有跟上帝讲过呢？可能讲过的，应该即是耶稣不要给上帝，不要给我去了，不去得不得啊？我在这个圣和平的教会里面做一个传道同工，不是挺好难啊？后面这个年轻同工我就在这里做的了，四十年之后我都仍然在这里退休。你是你啊，是啊，那就四十年之后你在这里退休咯，是吧？那你说不是啊，上帝说这个同工你去非洲咯，你去非洲啊？你未结婚是吗？你结了婚没有？结了婚，结了婚，答不答得去？但是约拿宁愿死啊，都不实行这个命令。咁当然，嗰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嘅，就是他上了那条船，然后就在个舱底嗰度瞓觉，然后就又是很大风大浪。约拿有他自己的想法，约拿有他自己的神学的构思，约拿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未经历得最透彻。约拿对于那个所谓无条件的爱，可能还要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在他的 心目当中，尼尼微人是不应该得救的。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人是不应该得救的？有没有？我有，我有挣扎。即是特别是那些大屠杀那些，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拉即是600万人，即是我想象不到。我看回那些这样历史图片，我大学读历史的，因为即是逼着要看那些这样的图片，真的很惨，即是全部那些是骨头来的。那这个人耶稣爱他，耶稣都爱他，因为我相信神爱世人，但是他真的不应该得救。希望他没有决志。这个是我的情绪而已。但是神学上我都觉得，因为神是拯救世人，神都是愿意施恩和怜悯的。但是约拿就觉得 利未未人是不应该得救的，因为他们罪大恶极，他们都是有外邦的仇敌。在印尼那个地方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排华的。我先有一个姊妹，她就是小小个在印尼来了香港，因为排华的缘故她来了香港，就然后做护士，然后一路去香港生活，就结了婚等等了。然后记不记得前几年印尼那里有海啸啊，然后有很多人是很需要帮忙。这个曾经排华的地方她很不喜欢回去的，但是上帝就感动她回去印尼那个地方，还是很前线，因为她是护士，在一个很前线的位置来到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当然这个就不是约拿了，因为约拿要逃跑，逃往哈斯，走得越远越好。那我刚才我们说我们聪明的约拿，因为我们即是要死的，被个大鱼吞了，我们不制的，我们是不是？香港很多地方呢很多僭建的，大家都应该近几年很熟悉僭建的这个字眼。我因为有少少工作的缘故，以前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之前，其实僭建是这样的，即是说呢你僭建了那个寮仔部还是叫做什么，我不记得屋宇署来叫你拆，咁你罚款就得噶啦，罚款，咁罚咗款咧，咁佢走咗咧，你又起过，然后佢唔翻嚟唔问你咧，你又继续用嗰个地方，签建就系咁样嘅。香港好多啲签建嘅，如果要拆嘅，真系搞唔掂嘅。有啲系睇到嘅，有啲系睇唔到嘅。我哋生命里边都好多签建嘅，我哋宁愿生命签建少少。犯少少罪，又唔好得罪上帝咁多，又话上帝赦免我，要我死，我真系唔制啊！约拿肯死啊！啊！但上帝又有怜悯啊！咁喺度睇到嗰个上，知个约拿都系一个几硬颈嘅人嚟嘅啊！咁喺呢段经文个里边，或者成卷约拿书咧，其实有一个字好有意思嘅，就系约拿被抛在海里，即系话当我哋嘅生命唔愿意跟随上帝嘅时候，当我哋嘅生命好执意地要行自己嘅路嘅时候，小心被上帝抛出去。但系上帝有恩典，就抛咗去嗰条大鱼嗰度咯，然后咧。他在鱼腹里面的祷告是一个很心底里面非常真诚和一个非常美丽的祈祷。所以求主帮我们都要很诚实的，就是我们即不要以为进可攻就退可守，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我们今天在神的里面那一种生命的光景。我们要好像约拿一样，去到第二章他在鱼腹里面的祷告，第三章虽然他在城中走了一日，就见到那些人悔改，他又非常的愤怒，到了第四章似乎他都是仍然是那个约拿，但是第二章给我们看到他生命的确是有改变的。在他不能够明白这些的神学，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些他解释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他愿意仍然去信靠上帝。这个就是约拿。在这里神要透过约拿的经历给他看明他的慈爱和恩典。无论是透过约拿自己这个被大鱼吞了的经验，还有神使到尼尼微人来到相信他这个这样的体验。他改变了约拿，改变了他什么呢？改变了他的主观，改变了他的自以为是，改变了他自以为自己是神。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会不会很多时候都是太过主观，忽略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上帝要怜悯我们，上帝要提醒我们，灵命成长没有一条路是捷径的，灵命成长是会有挫折的，但是在这些挫折和冲击的里面， 上帝是要深化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加成熟。我们很快要讲到第三个人的了，那就讲不完，那些明早可以再讲的，因为所以明天讲的可能跟今晚有点不同都不定的。第三个人是，有些人说他会不会就是拉撒路呢？圣经记载这个人的故事可以是其中一个最短的一段。他说有一个少年人，他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那些人要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跑了，他跟随耶稣。如果大家看回前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一个当时的处境。以利亚当时的处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约拿的处境呢，在他看来呢，是一个非常不是危险咯，但是他非常不喜欢的处境，他不想是这样。这个少年人呢，其实当时都是面对一个危险的处境的，因为当时的人是要找耶稣，并且是要捉拿耶稣，但是这个人却是跟随着耶稣。那大家就会想到彼得了，其实彼得都跟到很远的了，彼得都好过其他的人的了。彼得我们很多时候看他觉得他三次不认，但是彼得亦都是行在水面上的时候忽然间没了信心，但是彼得是那个踏出船外面那个人。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愿意这样踏出去，唯有上帝经历上帝的信实，经历上帝的慈爱，其实就是要这样踏出去。这个少年人这里说他穿着披着一块麻布，那么圣经学者呢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讲法的，起码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讲法。一个就说披着一块麻布，其实那个就好像一块床单那样，其实这个人没什么披着的了。反过来一个很极端的讲法，就是说麻布衣服嘛，当时的人哪个可以穿麻布衣服啊？他一定都是有些身份的，所以麻布衣服就是身份的象征啊， linen 啊，即是今天我们穿麻布或者是 linen 的衣服，就好 个个都麻布了，今天是吧，那些麻质的恤衫啊，男士也好女性也好，但是当时呢是一个有身份的象征。但是另一些学者就说不是，那块是一个普通的一块布，就好像一块床单那样咯。那这个作者不是普通的作者，不是普通的圣经作学者，这个是所谓那个鼎鼎大名的啊，不得生Eugene Peterson， 他解释他说那个是一块普通的布来的啫。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查考。但是重点的是他跟随着耶稣，究竟是哪个在这么危险的情况底下仍然跟随着耶稣呢？在这里其实大家就会看到很多人当时要寻找耶稣，包括是寻找拉撒路。如果这个是拉撒路的话，其实他就是面对生命一个威胁的危机。所以众人要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个什么都不要了。圣经用这么短的篇幅记载这个这样故事，却是说明了至死方休，此志不渝，衣服都没有，赤身露体就跑，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偷生之辈。约拿都不是偷生之辈，所以他宁愿死。以利亚其实都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些东西我们真的愿意为他死的，觉得是这么重要的？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能够为上帝而献上我们的一切，甚至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少年人那样跟随着耶稣直到最后那一刻，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是会有一个很不同的生命。不过很多时候生命未到最大的痛苦，生命未到最强烈的要求，我们已经忍不住了，我们已经说不如主啊，太辛苦了。但是少年人跟随着主直到最后那一刻。我在大学生的时代有三个的在职员会一起做职员的弟兄，三个都是弟兄，其实加上还有一个团长，四个都是弟兄。 嗰四個弟兄點解我要提呢四個弟兄咧？因為我哋嗰當日嗰個團契咧，喺 Winnipeg 嘅宣道會，呢個職員會咧有三個人做咗牧師，有三個人做咗牧師，四個職員三個人做咗牧師。咁呢個冇咩特別值得即係拍手掌，或者呢個上帝嘅召命嚟嘅啫嘛，係嘛？所以你唔會對後面嗰個同工話你真係好嘢啊咁，你都好好嘢噶。彈琴嗰個好好嘢噶，但係主席好好嘢噶。頭先吹嗰啲咁嘅樂器嗰啲，哇！我真係未聽過咁間教會咁多嘅樂器噶咁。啊，佢哋都好好嘅，唱歌大家每個好好噶，唔係有啲咩特別之處。不過我想講嘅就係話，點解我哋其中有一個四個當中，其中有一個弟兄，其實佢後來離開咗上帝，好遠。我唔知佢而家翻咗嚟未，因為好少見到佢。但是我看回这个少年人，他似乎就是一个无名的传道者这样。圣经记载很少很少，他是不是拉撒路呢？他是不是马可自己呢？究竟他是谁呢？但是他这个故事这么简短，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的，但是我们的灵命会遇到冲击和考验。我们的灵命是可以成长的，我们逃跑我们都会逃跑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需要找回上帝。在个旷野那里，我们与上帝来到重遇。今天如果你的生命觉得在旷野里面，今天你觉得你已经逃跑了，或者觉得回教会觉得是没什么味道，或者团契的生活对你不是很大帮助，或者在个家庭、学业、感情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考验，你必须再一次去亲近耶稣，你必须再一次独处去到上帝的面前，好像以利亚那样进入你人生的旷野，被上帝再一次来到感动你，听到上帝跟你说话，听到上帝接触你温柔的声音。就算你逃跑，你要逃回去上帝那里，你就能够发出好像约拿那样的祈祷，你要至死忠心。今天已经很少人唱古典的诗歌了，这个诗班一定是会识唱万世战争那些的诗歌，但是今天你们没唱。你们懂得唱万世战争啊？有些人不懂的了，后面去到第四行那个万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快就可以学习。灵命都是很快可以改变的，虽然它是没有捷径的，但是只要你再一次亲近上帝，只要你贴近耶稣，让这个成为你的属灵操练，让这个成为你每一日对神的倚靠，生命就会经历神。我有一个会友，很多年前当我刚刚出来牧会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移民，他就移民了去一个很美丽的地方，结了婚也都非常的顺利。他有几个小孩子，一个很喜欢小孩子的，所以他不止两个的。他就想着提早退休，就过了他的人生，就很快乐地在一个就是异国啊，虽然不讲哪里了啊，总之是离咗民啦，啊，咁就直至到有一日，佢一次喺街上面遇到一个人送圣经，咁佢已经即系信咗耶稣好耐，咁佢同我讲：我信咗耶稣噶啦。佢话你攞本翻去睇啦，信咗耶稣你都可以继续睇圣经嘅啫。咁，然后嗰个人咧就同佢分享点解佢喺度派圣经。原来佢派圣经咧就要传福音。有機會跟那些途人接了本聖經之後就跟他傳福音，就他開始跟這個人聊天，後來熟絡了，然後這個人邀請他說：喂，不如你幫我看看檔啦，你來幫我派一下聖經啦。其實他不是很願意的，因為他的生活就在教會裡面都有生，他有回教會，但是真是一個很普通的信徒咯。然後他就已經打算提早退休，從此就算了，咁就都幾好啊，係咪啊？唔好再搞咁多嘢啦。佢諗住係咁，但係唔知點解上帝就係利用呢個人好感動佢，係覺得呢個人可以成日咁企喺度送聖經。咁於是佢就好多試下啦。最初佢就試兩個鐘頭， 大个人话：你哋嚟得两个钟头，不如你嚟四个钟头啦。你嚟得四个钟头，不如你嚟晒成日啦。你如果你成日都可以帮我睇个档咧，我要去可以开第二个档啊嘛。然后佢就真系由两个钟头、四个钟头一直全日就喺度开始诵圣经。然后佢开始感受到诵圣经俾人嘅喜乐，然后佢开始经历到诵圣经俾人，并且带到人信耶稣嘅喜乐。然后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的家庭有很大的改变，他的太太读神学，他的仔去读神学，他的仔成为了宣教士。然后他前几年他做了一个祈祷，他说：上帝啊，求你给我这一年里面带领500个人信耶稣。我说你都傻的，我报道会我都不带到500人信耶稣啦。加加埋埋可能有了这么多年，30年可能加埋有500人。上帝透过你撒种，不一定你收割的，但我们不是计多少，但这个是他的感动。500人，上帝的恩典感动到500人，是透过他的生命接受了主。他今天仍然有上班，他未退休未退休，细我几年，50多岁，但是他仍然是跟随主，很忠心。他逃跑过，但上帝呼召他再回来。我们生命里面，上帝有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上帝给我们不同的呼召，上帝要塑造我们的生命。宣道会，上帝要在这个地方心和平，怎样塑造你们？只是在富华角，还是一路去到晓明角、晓光角，晓很多晓的那里，一路去到那里，在你的生命里面怎样接触你、改变你、更新你，好有力量，好感动。或者就是这个圣诞节开始，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好不好？这样求主纪念我们，多谢大家。